刚刚先说的祷告时候提到今天是911，其实这个日子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都要纪念的。假如你还记得的话，你们是不是都在美国911的时候啊？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在家里，我们一个会友突然打电话跟我说，说牧师，你赶快起来，你打开电视来看哈。那时候正好在继续的转播那天的情况。911对美国人的冲击是非常的大啊。那我相信神让这件事情发生不是没有理由的。那也盼望这样子的警惕不要重复的再来，假如我们不悔改的话。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当911之后，美国的教会突然间爆满。因为以前大家特别在World Trade Center 里面都是大公司，都是这个管世界金融的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世界，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个阿卡达这样evilly ingenious 用了飞机来撞掉两个大楼盼望这个冲击能够继续下去，让我们提醒我们来警戒我们。我想今天我要跟我今天讲的道也蛮有关系的，盼望神的话也常常是我们的提醒不要让神老是回来又来一次911然后才醒过来盼望神来帮助，让我们低头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今天让我们在你面前聚集，可以来继续借着你的话来向我们来开口求主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当你的话向我们敞明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你的话有回应。求主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爱我们，你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将你自己的独生子赐下来给我们，好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盼望，更有这样子的把握。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来做感动的工作。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哇，这是弟兄太有爱心了，我非常感动。上个礼拜呢，我们因为要去看一个从中国来在这个基督工人神学院念书的一对神学生夫妇，所以呢我们就开车去找他们，约他们吃个午饭。当时我们心中呢，我们一直想这个家庭呢是住在 North Valley 所以呢虽然我们开了 GPS， 但是从280走到101的时候他说要向南转那我就觉得不对啊，怎么会向南转呢就后来原来看到他地址是住在 Evergreen。 那这件事情发生对我心里有个感触，感触在哪里呢？我们常常里面有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就拦阻我们下面要跟着做的事情照理我以前是常常跟个呆子一样，这个 GPS 叫你 turn left， turn left， turn right， turn right 那就是因为我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家是住在 North Valley 280转到101不应该向南转，应该向北转以至于呢我不相信 GPS for the first time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也很有关系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有一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死定这就是了，就好像我确定这个夫妇是住在 North Valley 以至于当时的话向我们开口的时候我们听不进去。我常常很感慨这个自己是传道人骂传道人比较安全sorry not included 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常常把福音传出去好像传了一半我们常常只传着神救恩，没有想到神后面要我们的成圣，要我们得荣耀，将来的盼望很少谈我讲个笑话是事实我在87年我们带孩子们回中国那时候因为要让他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所以就带他们到中国去第一站是在广州，在广州呢这个你知道广州人我们很喜欢吃广东菜的那这些美国长大的小家伙呢这个你知道很差，前面来的拼盘呢已经眼睛张很大，稀里糊涂拼盘完了他们已经吃饱了 对不对啊？你家里有小孩子就知道，特别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大餐里面，就后来一看，最后来了每一桌就有一个小乳猪啊，我两个孩子眼睛跟那个小乳猪的眼睛差不多大啊，就是很诧异啊。换句话说，就是说其实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蛮丰富的啊。记不记得神告诉我们，你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怎么样更丰盛？我们忘了。我们以为吃了一个开胃菜啊，就觉得已经很饱足了。其实好菜怎么样，在后面啊，好菜在后面啊。所以盼望啊，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盼望有多大。他拯救我们是 out of his mercy， 是从他的恩慈怜悯啊。但是他拯救我们的目的不限于如此，不限于如此。他要我们跟他一同进入荣耀。那今天要念的这段经其实很丰富，其实可以好几篇讲章哈。我今天只讲了其中的一部分。好，那我可不可以让我们翻到？很抱歉，我没有这个 slide， 像陈牧师那么有爱心为你们准备好哈。可不可以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从20节很快的念到啊36节，然后我们今天主要的讲的是从22节讲到25节。是有中间的一段，翻到以后啊，我们可不可以一同来念？约翰福音十二章20节，那时啊，是不是这章？来过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从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剥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死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的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上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的声音。那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免得黑暗领导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好，我们就到这里哈。那这个这里呢，一开始的情况就是，主要是最后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些这里的希腊人实际上指的那些归顺犹太信仰的这些外邦人，所以他们要找耶稣，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今天重点不在那上面，所以我就跳过去。那你会突然间发现呢，这些人来问耶稣，耶稣的回答好像答非所问。因为你们读这段经文有没有觉得哈？那我常说，你读圣经发现圣经里面好像搞得莫名其妙的时候，其实其中大有道理。那今天在这里呢，主耶稣跟他们讲了几件事。第一个，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然后紧接着说，若是一粒麦子怎么样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然后说呢，爱惜自己生命的叫世上生命，要恨恶自己生命的却要保留这生命直到永生。这一连串讲的实际上就主耶稣在他最后这段时间要来提醒当时的人啊。那 首先我们对荣耀的看法蛮有出入的。我像我们基督徒唱诗什么都会常常讲荣耀啊，我想我已经好像问过你们什么叫荣耀。荣耀其实我们把它讲的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来尊重神，这个字的原意就是很重啊，这个中国人讲这个人很有分量啊，这很就是尊重神啊。那怎么样尊重神呢？其实我们不要把它想的那么很玄，在主耶稣再去讲的很清楚的，什么叫尊重神，什么叫让神得荣耀，就是遵行他的话，再简单不过啊，不要得很飞机唱得很高深，或者是讲了一大堆道理。Bottom line 就是来遵行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成就，这就是尊重神，对不对？我像我们有小孩子，有的小孩子嘴巴很甜，对不对？妈妈讲什么都是讲了一口好听的话，但是妈妈叫他做的事呢，一样的不做。我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孩子啊。那有的孩子呢，就是老老实实，父母说什么他去做。请问哪一个孩子真的是尊重父母的？当然是听了是父母的话就去做的孩子，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叫荣耀？就是要遵信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成就，这就是让神的荣耀。啊，所以他在说我得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那我刚才讲了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坏就坏在哪里呢？因为犹太人他们觉得人子是谁啊，他们只记得在但以理书里讲到那个从天驾着云下来的那位人子啊，也是在这个两约之间的一直讲到是那个大有能力所向无敌的那个人子，所以他们一想神的荣耀好眼啊，你做宝座我也跟着来做宝座啊，所以他们第一步一听到这个人子的荣耀的时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呢，主耶稣马上接着说，一粒麦子剥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那后面我们念的经文里面就很明显的讲出来什么，他是指的他定十字架。那我刚刚解释了什么叫荣耀，对不对啊？荣耀是什么呀？遵循神的话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了解什么叫荣耀，你这句话就听得懂了，对不对？因为他说我本就是，下面不是讲了，他说我好苦啊，不知道说什么好呢，但是我原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换句话说，主耶稣之所以要降生在地上，所以要经过这一切的这个受苦逼迫藐视，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成就神的话啊，因这个缘故他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叫得荣耀，我们就能够了解啊，为什么主耶稣定十字架是他荣耀的时候到了。可是这些人听不懂啊，听到说他说他们这个听懂了是懂了一部分，但没有真懂。懂了说是怎么样？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这是不是好事情哈？所以他们一听的是不妙，前面说得荣耀好也啊，但是后面来说你要死是不可啊，所以他们怎么样？哎，他说你没搞错啊。啊，他在反问他说：“那我们不是听在律法书上讲，这个基督是要永存的吗？那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他们读过旧约的知道，被举起来是怎么样？是要钉死，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他说怎么可能基督要来死呢？那这人子是谁呢？换句话说，嘿，你大概不是哦。啊，这人子到底是谁呢？”那这就是犹太人在对于什么叫荣耀，什么叫做让神能够得到这个他的话能够得到成就不明白。那主耶稣来是为什么？他是不明白。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因此有很多人不信啊，他们不但不信，而且不愿意去了解，这是他们的可悲之处。那今天我们要看什么是能够让神的荣耀，什么是叫做我们要成为一粒麦子啊，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到底什么意思啊？钉十字架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也不是你我可以做的，但是呢主耶稣把要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不但那是主耶稣身上成就了，而且今天要在我们的每一个信徒身上得以成就啊。前几天跟一位传道人在谈起来，那他就在中国大陆一个地方做学生工作啊，所以他们训练的学生工作了，先从传福音开始起。他传完福音第一件事情，你们得救 很好，但是不要忘记你的使命啊。所以他们暑假回来之后，每一个学生都记得，我回来一定要去带别人来信主啊，带别人信主啊。所以我常常很感慨啊，就是神给了基督徒有这么大的盼望，这么大的这应许啊，那绝大部分希望在座的没有一个是哈，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常常活在可怜的光景里面，绝大的基督徒活在可怜的光景底下，不但没有丰富的生命，过得苦哈哈的啊，过得苦哈哈的啊。我不好意思，下面的脸表，大概我 一讲苦哈哈，大家脸也变得苦哈哈了，是真的。其实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应该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神的丰富的。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呢？啊，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为什么没有？啊，为什么不能得到一个被释放的生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东西被捆绑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这个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啊，他就自己把自己绑了好多绳子。站在台上讲啊，然后呢，讲到一件事情，什么东西得释放，他的 assistant 就来把他其中一个绳子解掉。啊，其实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能活出这样的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被捆绑。啊，等等我们会讲被捆绑。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因为他给我们应许不是那个被捆绑的生命，他给我们的生命是那个丰盛的生命。好，我们怎么来看？首先主耶稣这个回答的你们要提醒我的时间哈，我是经常是超过时间的人啊，打铃或什么都可以哈。那第一个就这个一粒麦子就应验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刚刚已经提了啊，因为呢他是指的他要钉十字架啊，要钉十字架，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呢就要结出许多子粒来，要接触许多子粒。那所以主耶稣明显的把它比喻，它就是那一粒啊，那个子粒啊，就是那个子粒。然后呢他说呢我们叫什么那个成就呢啊，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人子是就是他在他身上马上就要成就了。那要怎么成就呢？他就说这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那显然主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神怎么样同等为强夺的。换句话说，他是甘心乐意的让自己顺服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痛不痛苦？痛苦。刚刚我们在念了一段啊，他说我心里这个忧愁，不知道说什么好呢啊。这个有人说就是约翰福音来很快的描述在哥西马尼园主耶稣三次的祷告，是痛苦，但是他愿意顺服，所以他就是那粒麦子，把自己埋在地里死了。结果是呢，要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很明显，就是因为他愿意顺服神，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怎么样？让我们今天你我们都有怎么样救恩啊？不但这个事实上如此，那我们再看呢，自从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之后啊，教会的发展，信徒的增加，让我们看出来怎么样？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怎么样许多子粒来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呢，在圣经里面，他不单单神耶稣基督他应验了他自己讲的这句话，同时呢，他也愿意这样子的事情要成就在所有相信他的人的这种信徒或者门徒身上。所以在圣经里面啊，不单这里主耶稣他说用一粒麦子来比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啊二十四节到三十节里面呢，他也用个比喻，他说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啊，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那麦子跟稗子呢，这个上个礼拜五查经时候，我们还这些城市里长大的跟那个乡下下过田的人一讲，发现这个真的是不一样啊。那长话短说啊，麦子跟稗子其实在没有结实以前长得是差不多的，分不出来的，但是结果不一样。 麦子是结出来可以做粮食的，可以让别人得到益处的啊。但是稗子呢，在长的时候空占地图，抢这个麦子的养料，结果是怎么样呢？一无用处啊，结果是一无用处啊。所以呢，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也用这个比喻啊来说，我们其实一个信耶稣的是应该是一粒麦子啊，是应该一粒麦子。好，那我们看看这一粒麦子要怎么样能够成就在我们相信他的人身上呢？所以他下面的第25节他就说了，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呢，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我发现有时候读圣经啊，这个好像在搬弄文字一样哈，这个蛮麻烦的。很可惜呢，中文这个生命在原文的生命是两个不同的字，两个不同的字。照原文来讲的话，他说怎么样？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这个生命呢，这个字叫属性，就是说psychology 这个字的前面那一段呢，就是这个字。那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属魂的，或者就是我们旧有的这个生命，就是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以前，从父母生下来的就有那个生命，是吧？这是指的那个生命。他说你如果我们爱惜那个与父母生下来这个与生俱来这个旧生命的话呢，我们反而会失掉它。假如我们恨恶，这个恨恶哈，这个是在是圣经上的一个语法啊，它意思就是说跟前面的爱护做对比啊，就是我不去爱惜，不去把它看得很宝贝啊，我要拒绝啊，这个旧有的生命的话呢，哎，我们就可以保留到永生。这个永生这个字，这个是 Zoe 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凡是讲到跟我们主生命有关的，这个讲到跟主生命有关的这个生命这个字，都通通用 Zoe 这个字啊。在约翰福音1章4节里面他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他的光，这个生命就是Zoe 这个字。所以换句话说，这里告诉我们，哎，主耶稣给我们一条路，我们是基督徒啊，假如你们看过罗马书的话，大概都不会疑惑了哈。就是怎么样，我们信主以后，实际上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旧有生命，一个是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来，有一个属神的生命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直在我们基督徒中间，一者是没有搞清楚，或者故意不想搞清楚啊，所以我们可以在世上混混啊。实际上要把这事情搞清楚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主里面享受到他为我们预备的丰盛。若是搞不清楚，你永远在那里挣扎啊！你不信，你回去看这个罗马书啊，保罗讲的很清楚，我心里想要做的怎么样，偏不去做；那不想做的呢，反而去做。这就是两个生命在里面。啊，所以每一个信主人都有这个问题啊，不要闭着眼睛这个掩耳盗铃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来面对这个问题啊？我们要不要来面对这个问题？好，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主耶稣在讲到两个生命，其实就在讲这个。如果我们爱惜保护顾惜我们旧有的生命，我们的贪心，我们的骄傲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常常你就没有办法保守你的生命到永远啊。假如我们愿意放弃，愿意来对付这个老旧的生命，我们就可以保留我们的生命到永远。简单难啊，简单。这是为什么我们一个基督徒有时候过了10年8年好像没长进的，就是不了解我们信主之后要在这方面要去对付的啊。目的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进入他的丰盛，进入他的荣耀。我想我们在座的，我想下面的例子你们应该都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哪个不比小孩念书的，请告诉我。中国人家都是要虎妈，你知道对不对？都是逼的，你为什么要逼他？这小孩子不很火吗？对不对？这学校已经忙了一天，回来晚上还要去上补习班，累死了。为什么？同样的，我们在主里的生命，我们不去对付，不去下功夫的话，我们的天父怎么样也急得很呢。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急，我们在天上父他也蛮急的， 你这个小孩怎么老不长大呢？懂了吗？啊，这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他是要我们经过这些，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丰盛，啊，能够终于进入他的荣耀。啊，假如我们基督徒忽略这点，啊，你就回去看看你自己孩子。假如你叫他念书，他就不念；啊，你叫他去干什么，他就不做。你的担心就是父亲的担心，天父的担心，啊，就是天父的担心。好。那所以他的这里让我们看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啊，要了解他用这个麦伊利麦子这个比喻。请问农夫去种稻，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收成嘛，对不对？再简单不过嘛，对不对？啊，所以种下去的稻子不是所有的统统卖光了，他一定要留着嘛，种子。有了种子的目的是怎么样？以后还可以再种。对不对？所以这目的就是要收成，啊，那所以假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能够接触许多的子粒的话，实际上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他就没有达到，就他就不能得荣耀。我们刚讲了，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要听神的话，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这就是让神得荣耀，啊，我们就不能够，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是一个 dysfunctional Christian，就说神在我们身上应该有的成就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成就啊。所以在伊利麦子上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不但如此啊，麦子或者稻子哈，不是一生出来就是那一粒一粒白的哈，外面还有一个什么玩意儿？哦，外面还有一个 shell， 一个壳啊。那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伊利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伊利。讲什么呢？就是这一个麦子本来是壳是来保护它的，但是呢，假如这个麦子这个壳不裂开的话，请问这个麦子能不能够长出许多子粒来？不能的啊！所以耶稣用那个当时的很明白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所以你要让这个麦子或者是种子能够成长，能够接触许多子粒来吗？很简单，你要埋在地里嘛。埋在地的结果呢，就是外面的壳子要去掉。所以，假如这个壳是不锈钢做的话呢，这粒麦子怎么样？永远是一粒，永远是一粒。所以，这一颗麦子的壳一定要被破碎。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我们是一粒麦子，也是讲的说，如果我爱惜自己生命，就要世上生命；若是我们这个恨恶自己生命的话，怎么样？就要存到永生的啊！就在这里。所以问题在哪里？就是麻烦。原来是保护的，现在变成怎么样？拦阻啊！麻烦就在这里啊！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个生命啊，是讲的是两个不同的字。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让这个生命能够得到释放？啊，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生命的释放？他说，一粒麦子要死，啊，一粒麦子要死。我到几点钟可以玩？一定要玩，不是可以玩的。11:30了。好，谢谢。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生命得到释放啊？怎么样这个让这个麦子外面的壳子会破掉啊？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壳子到底是什么，妨碍我们的新的生命成长，妨碍就好像妨碍这个麦子它不能够接触许多子粒来。其实壳子讲穿了就是我们的老旧的生命。我们这老旧生命很麻烦，你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他也不休息的啊，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对付这件事情啊。那既然这个壳子是那么重要，对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成长，那我们来看看啊，其实蛮多的，我只举出三个最简单的。第一个就是骄傲，第一个骄傲，你去在圣经里找，从来没有给骄傲一个好名字的，对不对？啊，骄傲在怎么样？败坏之先。我们这个仇人，这个撒旦，所以会堕落是怎么样？骄傲。神抵挡骄傲的人，所以这是 enemy number one， 也是我们旧造生命里面的 拦住我们生命能够成长的一个大原因。这教育有什么坏处呢？它让我们失去受教的心。一个骄傲人从来不会听人家讲话，让我们失去受教的心。所以圣灵再感动我们 也没办法。那骄傲人呢，正面的表现就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麻烦在那里，他的一切的生命成长就开始停了。这个陈忠道牧师 在讲这段经文里，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基督徒啊，有时候活了信主十年二十年呢，就是不长，他唯一东西长的就是他的骄傲。很好笑，但是蛮 可悲的。所以第一件事要记得，骄傲不是神要的，是我们的老我才会骄傲，有骄傲在败坏之前。所以一定要突破骄傲这个壳然后呢，才能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换句话说，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里面讲的话，他说我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那下面讲得很好，假如你学我们学我的样子呢，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你要安息吗？学主的样子，不要骄傲不要骄傲。好，这是第一个。那所以有时候可以检查一下自己我们会不会我们越来越看很多人不顺眼这是这个 litmus test 就是这个是这个酸性碱性那个指头假如我们经常看人家不顺眼的话，小心一点maybe it's pride 就是骄傲在我们也作祟，或者整天觉得自己受伤这个也小心一点是不是骄傲在我们作祟是不是我们里面的老旧的生命越长越大了越长越大了。好，那第二个呢是妒忌是个妒忌。妒忌会让我们看不见别人的好处，或者看不得别人的好处，所以一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呢，就很恼恨。你知道扫罗为什么整天要追杀大卫就是妒忌嘛大卫打胜仗回来以后，这个那些妇女抱歉，不是对姐妹们有偏见妇女们这个很会讲话，讲话也很厉害，就说扫罗杀死是吧？千千大卫呢，那是万万，这话一讲出来，扫罗还受得了妒忌妒忌。那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就是因为妒忌，所以常常让人家穿小鞋？这个从台湾来的也许不太知道穿小鞋什么意思我后来发现这个书语蛮好用的你们知道穿小鞋什么事？让人家难受嘛，让人家难受嘛，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我们妒忌别人，所以让人家穿小鞋？会不会有时候因为我们妒忌别人，我们常常挑剔别人？没有一个人 perfect， 什么都不好，是不是我们心中有妒忌？求圣灵帮助我们，这些都是妨碍我们新生命成长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壳子，一定要把它去掉，要把它打开的。另外呢，贪心、贪图虚浮的荣耀特别等着要开这个会众会议要有同工就在教会里面服事，千万要记得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不是位置。有传道人常常提醒我说你的教会里的服事，你的 leadership 不是你的位置，不是因为你有这个 title 所以你有这个 leadership。 你真正的服事到人，你真正是按照神的性格去生活的话，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影响别人，不一定要 title 所以服事有态度很好，我们就有这个责任要去做，没有的话你照样可以服侍。所以在我们中间一定不要有贪图虚浮的荣耀要求这些名要求这些别人来给我们的恭维所以不论刚刚上面讲的哪一种，它结果都是一样，就是让我们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里面丰盛的生命来，都妨碍我们所以呢，这些基督徒你说他没有生命呢，也冤枉他了他有生命，只是这个生命呢结不出果实来的 只是这个生命呢永远局限在那一粒麦子那个境界里啊，明白吗？啊，就结不出果子来，就局限自己的生命就在那一粒麦子的里面。本来只能在我们身上一粒麦子要结出许多子粒来的，就是因为我们不舍不得把那个外面的壳打掉，就永远在那一那个壳子里面。那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啊，从来不是先高人大论，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啊？我们主耶稣他都先自己去做，他都自己先去做，他自己做了我们的榜样，落在地里死了，落在地里死了。他怎么做榜样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他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你发现没有，他给我们怎么叫做要埋在地里死呢，或者落在地里死呢？两个最简单的，一个怎么样谦虚，一个怎么样顺服，简单的很，他给我们的榜样啊。所以他怎么样落在地里死了，他就是要叫我们要谦虚，他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两件事情啊，其实这两个相关的。请问不虚心的人能顺服吗？对不对？不可能的啊。所以主耶稣我们很感谢神，他自己立了榜样啊，让我们来做。那下面我们该怎么做呢？啊，我们该怎么做呢？那前一阵子我因为做的姿势不对或怎么样，我颈椎啊，这个软骨压迫到神经，痛到了我的右手都举不起来啊，就痛到不能做事情啊。啊，好了，感谢神医治了啊。那要啊，神医治也要保养的哈，他不要 abuse 神的医治哈。啊，那后来这个医生叫我要怎么医治啊？我们那个医生很有意思 ，very simple。他说你有没有结婚？我说结婚了。有没有孩子？有孩子。他说你要怎么样锻炼你的脖子呢？啊，他说你向你的太太说 yes， 向你的孩子 say no。啊，对，我到现在记得。所以你要锻炼你的脖子吗？就是要上下动，左右动嘛，对不对哈？好，那就记得了，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的学习呢？要向自己说不，向神说是。啊，不是要向太太说是，子女说不哈，我们要向自己说怎么样？说不是，不要向神怎么样？说是，很简单的。你随时忘了，你就提醒自己，我要向谁说不，向谁说是，啊，明白吗？好，我们稍微再讲一下。向自己说不啊，听起来很好听啊，这就是选举语言的这种性格哈、啊。但是我们实际上怎么去做啊？我怎么样去向自己说不呢？其实我们啊，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东西我们 take for granted， 习以为常了，觉得就是这样。但是你要想到，如果这些事情再好，假如不能够让我们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的话，我们就要把它去掉了。要 say no to those things， 要向那些东西说不是的。比如说权利，啊，我们应该有的权利应不应该保护？应该呀。但是主耶稣为这要达成神的这个天父的旨意，他说怎么样？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他本来就是神，这是他的权利，但他怎么样？放弃，愿意放弃。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弟兄姐妹相处中间也是一样。This may be your right， 这可能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为主的缘故，为了让我的生命能够继续承担缘故 ，I say no， 我愿意放弃。就像主耶稣，他愿意放弃他是在天上的这个神的地位，他愿意降卑自己来到世上。啊，这是权利，很多习惯。那你孤家寡人一个人活的话，你随便你什么习惯，但惹不到别人头上啊。假如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的话，有的习惯我们可能需要改的啊，我们做事的习惯，讲话的习惯啊，很多事情假如不造就人，伤害到别人的话，为了主的缘故，我怎么样要改掉 啊，基督徒我们在礼拜五查经很有意思，基督徒常常会用圣经来掩饰自己哈，在爱心里说城市话。怎么没有人笑？啊，我们很喜欢说爱心，在爱心里说城市话。实际上，换句话说，我要讲出这句话 ，zing 就把你杀倒啊！但是这种话，假如伤害别人，我们就不要说，因为不造就人，也不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应该说的事情。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跟我们的生命冲突的话，我们怎么样？要改掉。所以我盼望今天讲完道以后，我们神救我们不单单让我们得永生哈，我们还要怎么样？过怎么样丰盛的生命，还要进入荣耀，千万不要忘记哈，不然你只吃了开胃菜，你还没吃到主餐呢，千万记得，这假如是我们的这个旧有的固执的观念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把它去掉。神在我身上的旨意远超过这些，啊，他给我们的应许远大过这些，啊，好，还有很多啊价值观。假如不合神的心意的话，我们通通都要改掉的啊，通通改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如果我们要对自己说不的话啊，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先把话讲在前面，是痛苦的。就好像你逼你的小孩子要练钢琴，要读书的话，对小孩子来说怎么样？你就问他一下看，一定叫苦连天的，是会痛苦，千万不要忘记。This is what you know. This is what you have to pay. 啊，这个英文里面一句哈 ，No pain, no gain 啊，我觉得真的是对的啊。如果我们不肯付代价的话，啊，我们没有办法成就的，是要付代价的。啊，我们不要这个是骗人啊，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呢，很重要的。啊，那什么时候你知道在付代价，你会感觉到痛？啊，你要改这些习惯的时候，你感觉到痛。啊，你就知道你在付代价，也感谢神。当你感觉到痛，知道哎 ，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你做对了事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要去游水回来的时候，常常这个腰酸背痛的啊，会痛，但是啊，哎 ，I'm doing the right thing 啊。所以记得要对付自己啊，要向自己说不的时候啊，是会痛，是会难受，但是这是对的事情。No pain, no gain。另外一面呢，要向神说是，啊，向神说是。那最简单的就是向神的话说是。那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神的话是给我们做参考用的，是吗？神的话是要我们来遵行的。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神的人呢？是听了的话又去遵行的人，这人是爱我的。千万记得，神的话是要我们去遵行的，不是拿来做参考的，是要遵行的。其实圣经里面翻出来绝大部分都是要我们去做的，都是所谓这个文法里面叫做起始句，或者这个命令式的，是要我们去做的。啊，我现在只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罗马书里面啊，他说八章十三节，他说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哇，这个致死是怎么样？置之于死地。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的恶行不能让它翻身的，啊，不能让它翻身的。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要用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主动的，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靠圣灵，一方面我们自己怎么样要去做的。啊，我相信中间很少人靠着圣灵就会自动去运动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大想去运动的。啊，但是这圣经告诉我们，不单要靠圣灵，一方面要怎么样，要攻克己身，是我们主动的啊 ，take action， 要采取行动的，要怎么样叫声服务。目的是让这些不讨生喜悦这些旧的生命的东西要怎么样置之于死地的，让他没有翻身的机会，以至于我们才能活出神的形象来。好，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 啊，他说我们既然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很多事情会缠绕我们的，而且呢要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什么罪。罪呀、啊、真的像牛皮糖一样的，甩都甩不开的，他会跟着我们跑的啊，圣经上说最好像伏在你的门口一样啊，所以他要怎么样，要我们脱去啊，这都是动词啊，都是命令式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活出神的生命的话，要下决心的，要下决心的。所以呢我劝告各位不可以手软啊，对于我们的救我这些败坏的行为不可以手软的啊，这个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不把它赶尽杀灭宰掉的话，它三两下又翻身又来的啊，所以千万不可以手软。更要紧的一件事情， can we afford it？假如我们不致死这些旧有生命的这些事情，它的后果我们能够承担吗？其实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因为不愿意去致死这些旧我的生命的这些东西，以致我们整天被它缠得头昏脑胀的啊，所以它的后果我们负担得起吗？一个不可以手软，一个要想想看这个后果我们负担不起的啊，所以要向自己说怎么样？
No，
像神呢
？Yes，
啊，像神的话说 Yes 啊，像记得啊，这个头智慧啊，对不对？好，所以怎么样致死我们的生命？很简单，向自己说 No， 向神说 Yes。那下面呢，有些困难啊，我很快的就讲哈、啊，什么？为什么这些要来改这些，要摧毁这些旧生命那么难呢？啊，我们常常看不见周遭发生的事情是神的手在做，其实神爱我们，他常常安排这些事情在我们周遭，他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以前在 Zero 工作的时候啊、这个我转工作，对，我 有一个 manager 就跟我讲，他说你这转工作是避免困难呢，还是你真的愿意到那个工作这个去工作哈？我很怀念以前在东部那些 manager， 他 they are still human beings， 他不是 slave drivers 啊，他们真的很关心属下的人啊。他这话我到今天还记得，他说假如你是避开问题的话 ，I tell you don't， 因为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同样的问题照样来。啊，这就是我们常常看不见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是出自于神的手，是人跟我们过不去，是环境跟我们作对。其实我们忘了神把这些人环境放在我们周遭，目的就是来造就我们。请问如果不是把这些事情环绕在我们连脱身都脱不了，我们会顺服吗？对不对？人都会溜掉了啊，所以千万要记得，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能够在主里面被神塑造？我们常常看不见，我们周遭的人、周遭的环境，实际上是神安排的。千万要记得，是神安排的。就好像这个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啊，地里怎么样？又湿又黑，什么？哎，奇怪，就是埋在土里面，又湿又黑啊，又有压力，然后呢？这壳会裂开的啊，它才会长出丰盛的生命来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得到帮助呢？是我们看不见是神的手。第二个，自己太爱惜羽毛，舍不得啊。所以圣经讲的很好，他从来没有一个人不爱惜自己身体的啊，这个都是保护感到感谢，顾惜保护顾惜的啊，没有人这爱惜羽毛，所以常常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呢，不愿意去改，不愿意去改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我们没耐心，太急了啊，我立志要去运动了，才做了一次就没劲了。啊，这个陈牧师在笑啊，所以不要性急。不要信，你是要时间的 啊。那圣经呢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要活在今天的光中。换句话说，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圣灵会来光照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心要敞开的啊。当圣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回应的。同时呢，不是一天就成就的。啊，因为保罗在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他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呢？就当照着这个地步来行的。记得哈，第一个要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按照这个在今天我们里面有什么亮光，我们就去反应啊，不要为着将来还要为主牺牲上断头台这种，你不要紧张，那你还时候还没到，你不要去紧张的。今天是您启示你说你今天你要谦卑，或今天你要对人好啊，或者你要懂得去帮助人啊，这我随便提的哈。你今天有这感动，你今天去做就好了啊。就像感动到什么程度，你领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没有要求你多的就够了。所以第三个我们可能不能够成就的，就是我们太急啊，就是太急。感谢主，这一切呢都不是。这个是一个 defeated battle 啊，实际上我们主已经得胜了啊。在我们的第三十一节里讲到，说现今天的世界要受审，这第一世界的王怎么样，又要被赶出去啊。那一般不懂的人，你自己要定十字架，什么世界的王被你赶出去啊？那换句话说，神已经得胜啊。在十六章三十三节，他说我已经胜过这世界。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已经胜过，所以我们不要怕啊，我们已经是站在胜利的这边。不但如此呢，他要来释放我们啊。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呢要站立的稳，不要被奴仆的轭辖制。第一个你要知道我们已经被释放，第二个呢不要老是有这个有奴隶性怎么样，到时候来套着我，套着我啊！再把这个鹅再套到自己身上。不要笑啊！我们基督徒常在干这种事情。神已经释放我们，我们到时候把脖子伸出去，你再来套我。啊，那这个感谢主，他说已经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那哥林多后书三章四节，他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啊，所以基本上神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不是随便一个空口的一个 promise。他已经得胜，而且来帮助我们，已经把我们从这些捆绑当中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啊，已经被释放出来了。那现在我们想，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为什么还一直留在仍旧是一粒的这个状况里面呢？是不是我们不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工作呢？或者拒绝因着会让我们心里感摸到我们心里的痛处这些提醒的时候我们拒绝呢？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假面具不愿意被揭开呢？而拦阻了神可以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丰盛的生命。那有一首诗歌啊，我们来先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等一下。叫荣耀的释放，荣耀的释放。他说我曾像奴仆被罪链捆绑，屡次欲挣脱，但总失望。当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重新得自由，荣耀释放。换句话说，神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一切，他要释放我们。虽然我们以前被捆绑，或者现在还在被捆绑，但是他要让我们得释放。啊，那在副歌他说什么？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不再被罪孽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我的释放。所以我们的释放不是昨天的今天的，是永永远远的。记得我们今天不再是奴仆，我们今天应得释放，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唱，只有一节啊，只有一节。